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高市首相大势已定，应该在几个小时之后，日本将诞生第一位历史上的女首相，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天花板的突破。另外说到乌克兰，现在有更多的细节报道了这场白宫会，特别是在白宫会之后，小泽呢就在白宫外边的一个公园里，在一个人行走道上摆了一张小桌子，摆摊开了个记者会，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么寒酸的一个记者会，丢小泽的人吗？是吗？您想想这件事儿啊，一会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另外呢，说到贸易战，峰会前川普呢开出了三大议题，那这三大议题稀土、大豆、芬太尼，开了这三大议题，那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也展望一下。说到金融时报也写了一篇东西，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在这场贸易战中和川普摊牌的准备。不光是稀土一张牌，包括呢有很多药品啊，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准备摊牌。到那时候就前面这三大议题好好的聊聊吧。另外现在呢正在开中共的四中全会，结果昨天统计局的数据，四中前经济出现了大的减速。之前彭博呢那天给大家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啊。结果呢没想到投资出现了一个负的，这个跟以前还是有些突破的，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看到了新华社给这次四中全会写的一篇社评。五年前的十月多少号来着，我找找啊，10月27号。当时在四中全会的时候也写了一篇社评，把这两篇社评放在一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习近平正在快速的金正恩化。当然有人说你要说中国变成朝鲜，这很多人大概不太相信，怎么能可能变成那副德性呢？毕竟经过40年改革开放，人们还能傻成那样吗？哎，国家是不是变成朝鲜咱们先放一边，但是习近平正在快速的金正恩化，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的一些观察。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川普呢在接待澳大利亚首相阿尔巴尼斯和记者的见面会的时候，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台湾。说到台湾呢，他对中国是不是会入侵台湾，他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习近平不想进攻台湾。他的原话是，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顺利，中国不想这么做。他讲，当然这不代表着台湾不是习近平所最珍视的东西。也可能他确实是，但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尽管台湾可能是习近平的目标，但我不认为会发生军事行动。在这里边他也提到，我们拥有最先进的设备，没有人来敢来挑战我们，主要是我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良好。那记者就问呢，那你在和习近平你们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会不会牺牲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来作为达成协议的一部分呢？原来说到三大条件嘛，对吧，一个是什么科技，你小院高墙你放开吧，另外呢就是关税你得给我降下来，另外公开表示反台独，对吧，你得这三条你得答应啊。然后就问你会不会牺牲台湾呢，川普并没有做出明确回答。这很难吗？哎，他立刻就闪了，他讲，我希望对中国好，我喜欢和习主席的关系，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回答。那今天呢有很多的国际媒体都以 啊，这个川普这么一个讲法，中国不想入侵台湾，我对习近平非常信任，以类似这样的标题来报道了关于他的这段谈话。这是川普说的。下边呢，咱们再看看，正好昨天赖清德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些讲话。他主要讲呢，我们对和平固然要有理想，但不能有幻想，不可能靠一纸什么和平协议就能得到和平，也不可能因为接受像什么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等侵略者的条件就有办法来得到和平。他讲呢，马英九那时候我们自己减少了国防的预算，那老多的善意了，我们没有怎么样啊，但是大陆那边的军事预算却以每年两位数在增长，导弹的数量猛烈增加，舰船持续打造，航空母舰也不断涌现，你自己你不弄，人家对方弄，说这没用啊。他讲呢，他接任以后国防预算呢现在是 GDP 的 2.5%， 明年 3.32%， 2023年要达到 GDP 的 5%。 另外他也讲说，我搞军工我并不是为了增单纯的国防，这本身它也是一个产业，也有 GDP 啊，这里边也有大量的就业，也能够把台湾的这些高科技整合在一起，这个挺好的，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发展之道，没错啊。你看韩国它的军工世界出口大国呀，韩国的军工大概在全世界排第四啊，排第五啊，相当了得。台湾其实为什么老从美国买东西啊？你科技上因为有自己的高端芯片，你拿住了全世界，如果在军事领域你也有这么一项能够特别拿人特别领先，这样的话我拿这个和其他国家来换啊，咱能不能整搞自己的，台湾一定要在军工上搞自己的一个高精尖的东西啊。这是赖清德他昨天的一个讲话，这就麻烦了，你要把这两个领导人的讲话放在一块儿，川普认为中国不想打台湾，我对习近平很信任，那赖清德这儿呢，按照美国人说的，那我把 GDP 军费开支提到了 GDP 的 3.32%， 过几年还要提到 5%， 那你这儿干嘛呢？人家都不想打你，美国人都这么认为的，那你为什么要大幅的提高军费呢？你等于川普的说法让赖清德根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而且你会让蓝白捡到枪。川普都说了没事儿，人家两个人关系都挺好的，那不可能打，那你在这儿赖清德干嘛呢？你这儿没完没了的增加军费，所以说对台湾内部整个人的想法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哎，这个啊，咱们按下不表，一会儿和贸易战的时候，因为这是里边的一个议题啊，公开反台独，那川普把这话都说出来了，就那个反台独那三个字就到嘴边上就差说出来了，所以说您琢磨啊。那下边说是日本，自民党和维新党昨天顺利的签署了执政协议书，宣告自维联合政权正式成立。维新党那将在今天几个小时之后的指名首相选举中把票投给高市早苗，等于自民自己是196加上维新的36，两边加起来是231、195加上36 231、自民党是195、不是，维新党是35席了，两边加起来231，那还就差两席，那怎么叫高市首相大势已定呢？这里边有变化，因为众议院里边呢有7个无党派的议员，他们搞了一个自己的小组织，叫有志改革之会。这个小团体呢有7个无党派，到现在明确表示的，在推特脸书上都明确发的，有4个人投票给高市。那刚才231加上4过233的门槛，没有任何悬念，这就够了。所以说呢不止了，因为参政党那3票可能也会投给他， 大概加起来高市扫描半数是233，今天有可能拿到240，大概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一轮过，这问题应该是不大的，所以说到这儿基本就笃定了。这对自民党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也是高市的一个开门前三脚嘛，这第一脚踢的是非常的成功。首先甩掉了那个晕头晕脑的老盟友，26、27年的盟友，那公民党，那公民党因为他中间又亲中，他一直是自民党的一个羁绊。你要想干点什么，比如说在钓鱼岛那儿，或者是要怎么样，那公民党跳出来，你不能怎么怎么样，而且呢，没事就跑一趟中国。原来自民党是受他的牵制的，那现在他自己晕头晕脑的破局了，自己跑掉了，那就算了，正合适。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清新的关西派的微信党，而这帮人看着那几个头面人物都非常的年轻，而且大家的理念又比较一致，正好和高市呢比较吻合。我认为这次呢对自民党来说，结局比一开始反而还好了，我认为这儿啊。而且呢现在通过这次指名首相的投票，有点把右边大整合的意思。那有这么一个态势的话，对他未来过预算或者是怎么样啊，都有巨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反而更成功了。那现在已经开始琢磨了，那因为这事儿已经定了嘛，到现在这组阁的事儿现在都已经提起来了。现在呢，茂木敏充担任外交部长、外相，木原忍担任官房长官，之前的小泉啊，包括呢林方正都可能入阁，现在都可以就开始安排了。当然大家呢，很多人还会在关注原来安倍派就是沾过那些政府黑金的那些回扣的那些人，有多少人能够还朝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内容了。股市昨天猛涨，突破了49000，昨天干到了49185点，涨了1600，昨天大涨了 3.37%， 昨天就很疯了。那今天还得疯啊，今天涨了多少了？今天又涨了716，又涨了 1.46%， 现在已经到49900了。今天很多人的预测今明两天破50000，原本的大家的展望是什么？到今年年底才破50000呢，也可能今明两天就把这50000就给破了啊！今天呢我们见证这个时刻，我们把这个网页给留着，所以说提前呢就祝贺这位铁娘子啊，终于如愿以偿，日本正式突破了他们的天花板。当然希望他成功了，祝福他成功。那下边简单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了白宫，那这次谈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呢是紧急让阿尔巴尼斯赶快去，在和中国谈判之前要把这件事儿先敲定，川普心里好有底，要不然未来这两三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这稀土它确实卡着脖子呢嘛，这没办法啊。那这次来了以后谈得很顺利，两边搞了一个85亿美元的一个系列综合项目，现在准备启动了。等于两边呢，无论是经济和国防方面，美澳两方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两边谈的是不错的。另外呢，这个啊，我这文章很长，我只能少说一点了。整个的项目在6个月内启动，一开始说呢两边各拿10亿作为启动资金，不过白宫刚刚发布的资料显示，两国在未来6个月内投资会超过30亿美元，原来说一边出10亿不够啊，又往上加码。白宫讲呢，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将发出7封融资的意向书，总额超过22亿美金，大概能够撬动超过50亿美元的投资，大伙儿呢都来投，因为这肯定赚钱嘛。嚯，这个，嗨， 有一位澳洲的弟兄那天给我发私信，我没太重视啊，因为那天我无意中说了一句，我说呢，礼拜一阿尔巴尼斯将去川普那儿，两边一块要聊稀土的事儿。结果很快有朋友给我发信说，大康你买股票吗？不买。他说你要如果有澳洲股票的话，能不能在节目里喊一嗓子，这时候不下手等什么呢，肯定大涨啊，这里边肯定能赚一把快钱啊。我给忘了说了，在节目里那天给忘了，那现在就晚了。那今天股市这特别是稀土项目这些矿产的公司今天肯定大涨了。哎，以后我注意啊，以后注意到这方面新闻的时候给大家呢提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肯定就干呢，这没完啊，这都开始了。澳洲呢拥有全球第四大稀土的储量。那说这次谈，实际上在这之前美澳双方就已经开始合作了。上个月就有十多家澳大利亚的矿企代表在华盛顿和多家美国政府机构官员在会面，实际上这件事儿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前两天说新闻的时候您再买股票已经有点晚了啊，以后我注意啊，这一点咱们来。那两边在稀土这是国家战略资源达到了高度的合作，那别的呢，那军事方面毫无疑问也就没问题了。前一阵奥库斯协议不是给美澳洲核潜艇吗？那川普政府上来以后要评审，就把这个项目给停了，我要审议一下，看看是不是符合美国优先。当时澳大利亚还挺担心，你看我把法国也得罪了，把原来那个柴电潜艇我也给停了，然后转而买你的，这时候你又出事儿，原来大家是挺不安的，到现在呢没有了，全解决了。澳大利亚一下买了美国12个亿美元的水下无人机，又买了26亿美元的阿帕奇直升机，多少钱，真花钱啊。然后这不是说那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吗？本来三几年什么的陆陆续续就应该交货了，那现在川普给出了回答，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儿，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潜艇，正在建造更多，现在一切都已经和阿尔巴尼斯安排妥当，这件事儿已经不是问题了，超越了啊，这件事超越了。当然阿尔巴尼斯说咱俩好成这样了，那我那关税你能不能给我免点，川普说 no， 现在你缴的关税已经非常低，非常非常低，不可能免了，这关系再好啊，这个亲兄弟明算账你还得给我交关税，这是没毛病。等于这边呢，人家把稀土的事儿、未来的军事合作这方面紧紧的拉在了一起，这是未来美国真正突破的一个巨大方向。巴基斯坦那个指不上了，因为巴基斯坦它也离不开中国嘛，还是澳大利亚这个最靠谱了。那你们两边搞成这样了，那中共能没反应吗？那肯定有反应。澳大利亚国防部20号昨天发了一个声明，解放军有一架苏35战机，人家澳大利亚飞机在那儿巡航，结果又过来又贴近，然后发照明弹，发那个夜光弹来干扰。尽管没造成任何损失，但有时候一照你突然没准备，瞬间失明有可能会出事儿。结果澳大利亚呢向中国发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个大致地方在南海。那国际公海，国际自由空域，我在那儿走，你凭什么给我发照明弹啊？那中共干嘛？好长时间都没打照明弹了，为什么？这是大概是前天的事儿，昨天是前天的事儿，因为中国已经知道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这个关系，所以说这心里吃味儿嘛，我一定得给你教训教训，得给你捣捣乱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这场白宫会呢，第一个报道的是金融Axios， 第二家报道的是金融，然后今天有更多的细节被暴露出来。 为什么我们老说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儿搞清楚，我们就能够准确的判断目前的形势和川普的心态。那在一个多礼拜以后的布达佩斯会议，我们就可以把过去和现在两点连成一个直线，那个箭头就指向布达佩斯。那对那场峰会的结局，我们就能够提前做预判了。那这件事儿，我们还有更多的细节，咱们看看 Political， 因为它报的最晚，它的细节应该说是最清楚的。咱们看看他这个说法啊。当记者都走了，泽连斯基都坐好了，然后呢，川普闭门会议了，川普几乎没有寒暄，开门见山的说，你得做出让步，给俄罗斯土地，打不完的仗没有任何意义。他的语气当时轻描淡写，就像是在谈一个房地产的划界，结果乌克兰代表团的脸色立刻就变了。泽连斯基沉默了几秒钟后回答，乌克兰不会割让任何土地。 Political 描写空气立刻凝固，川普这时候就摊开手，笑容消失，声音拔高，那你们的国家就等着被冻死被毁灭吧。从这以后川普就失控了，连续几次爆粗口，指责泽连斯基顽固不懂现实，还说自己我不可能永远帮忙打你们的仗。现场的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严厉拒绝批准战斧导弹的供应，反而他提出要同时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谁会打俄罗斯去？两边都提供安全保障，啥意思？大家品啊。那以后乌克兰也不能攻击俄罗斯的远程目标了。当时乌克兰代表团听的是一头雾水，不是说好的我们来要武器吗？前期的铺垫准备不都这么说的吗？结果现在怎么突然谈起要割地要葬土失地的事儿来了？这哪儿跟哪儿？然后呢，泽连斯基再次表明立场之后，川普呢就不耐烦了，突然的改变话题，然后推销自己的和平计划，那就在当前战线停火，说战线就这么划了，现在俄罗斯拿走七八成的土地，就让他这样了，剩下的以后再谈。然后这时候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在一边补刀，说那些地区本来就是讲俄语的，让给俄罗斯也合情合理，他完全站在普京的角度来说这个啊，俄罗斯的占领区应该是合法化的。然后在那一刻，会议室里安静的只剩下了餐具的碰撞声，没有，再没有任何人说到什么国家领土什么主权。然后川普的每一句话都像是生意的报价，直接粗鲁，带着他惯有的优越感。几个参与者的回忆，川普的语气甚至比普京更冷，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怜悯，只有一种算计后的冷漠。这种冷漠比粗暴更可怕，因为在他的逻辑里，战争不是正义和侵略的对立，而是一个可以打包、交易、谈价、换取选票的一个交易的项目。整个会谈谈了实际上不到两个小时，然后午后的影子拖得很长，泽连斯基走出了门没再回头，他知道自己见到的已经不是一个美国总统，而是一个相信能用房地产逻辑解决这场战争的一个幻想巨婴。哇哦！然后最后一句话，川普所谓的和平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幻觉，这是美国媒体做出的这么一篇报道，我还给节省了一部分啊，有一些细节这差不多我们都知道了。哇、哦、这个比金融时报写的那个还要令人震撼。然后再往后又来了，会晤结束之后并没有举行通常惯例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据白宫消息人士透露，这是川普自己的刻意决定。 这就是他的决定。他担心泽连斯基会借机公开给美方施压，加大对武器援助的舆论压力，同时他也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暴露双方的分歧。他也知道这事儿丢人，他也知道他刚才干的那些事儿不露脸，干脆就别说了。白宫甚至没有批准乌克兰单方面在草坪上举行单独记者会的请求。我不在屋里，我在南草坪上举行还不行吗？拒绝。那面对着这个尴尬的局面，泽连斯基团队临时决定采取一种象征性且颇具戏剧性的方式。他们在白宫对面的拉菲特公园摆了这么一张小桌子，支起了几只话筒，召开了一个临时的记者会。照片显示泽连斯基背后就是白宫的围栏和主楼，他出来了啊！他以这种摆摊式记者会的方式坚持要发表声明，表示自己绝不屈服的决心，我一定要开一个记者会。这个人狠啊，非常的倔强。结果这个摆摊式的记者会迅速变成了舆论的焦点，他不仅凸显了乌克兰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的处境和无奈，也象征性的反映了美乌关系的微妙变化。一方面双方都希望继续维持战略合作，而另一方面在战争的走向、谈判的策略和援助的方式等情感等等各方面的深层分歧却愈加的明显。什么情况？你要让我说，这都是 political 他比较文雅的说法，你要让我说，让人给轰出来了，那我自己在外边说呗，我马路边我找一个，我愣支一个小摊，我就这么说了。彭博社的评价，历史会记住这张让美利坚蒙羞的照片。由于不同意向侵略者投降，在白宫对面的这个小公园里摆一只小桌子召开记者会，这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寒酸的记者新闻发布会了。这是彭博的一个说法。这是第一次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是第三回了。第一次我们知道2月28号当时在白宫二打一嘛，川普和万斯两个人一块赶，然后呢把小泽他们这个代表团整个赶出白宫，原来准备的午餐全扔了也没得吃。这是第一次。第二次8月19号泽连斯基再赴白宫，为了怕他再次被川普欺负嘛，当时欧洲七大国的领袖大家还记着嘛，一块结伴同行，给小泽壮胆儿、壮声势。结果川普要求你们先等着，都有那张照片吧，当时在走廊里边在那儿坐着，连个会议室都不给啊，七大领导人就跟那跟排队面试似的那些人一样在那儿老实等着。然后他又先单独见泽连斯基，在私下劝小泽没有结果之后，川普最后才一对八和欧洲的领袖们一块儿谈，大家还记着那个场面。这是第三次了，这是第三次了。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大兵跪在机场为迎接普京铺设红地毯，然后川普先到，卑微的、谦卑的站在那里等待普京，三次为普京鼓掌。普京往那边走，鼓个掌，一会儿又进了，再鼓一回，然后又三回。所以说，说到这种啊，刚才说的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丢小泽的人吗？这是丢美国的人呐！你以为这是丢小泽的人吗？有朋友形容，说到泽连斯基，这个人就是个拼命三郎，这三年多我们都知道了，他为了乌克兰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拼，玩命都不在回事儿。像这种羞辱也不是第一回了，对他来说忍辱负重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儿。你不是在羞辱他个人，你是在羞辱这个国家，羞辱那些英勇奋战包括全世界各个角落支持他们的人。所以说今天的这张照片，有朋友讲嘛，要挂在乌克兰国会的大厅里边， 让乌克兰的子孙后代都看看，永远也不能忘，在国家这个危难的时刻，有这么一个人在忍辱负重的咬牙前行。朋友这句话分析的好啊，这是整个今天两家媒体又给追踪做了一个报道。我们到现在应该说对下边的布达佩斯我们应该已心里有数了。完了完了，本来的心里的那个本来面目大爆发啊！前一阵做了一些遮掩，做了一些姿态，很多人又心生幻想，到现在你还幻想吗？事后呢，川普再次改口，因为民意沸腾，这些报道我看见了，那很多美国人也看见了，各大媒体都在转发，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小桌子记者会在那个 TikTok 上面哪儿都是啊。他也知道这事儿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开始为自己的大掉头开始自我辩护。记者问，那你是不是告诉泽连斯基他需要把整个顿巴斯地区都割让给俄罗斯呢？哎，川普这时候说 No， 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是保持现状。那记者问，那你认为顿巴斯地区最后将如何发展呢？川普认为，那我认为 78% 的土地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吗？那就让它保持现状吗？啥意思啊？他不认账了。那一开始你说的那怎么不认账啊？但你不认账，他小泽那边不替他瞒着呀。这个说法被小泽打脸。小泽呢，当时介绍了里边的细节，这川普一上来就说这一套，现在都有嘛。然后他还讲了更多的细节。小泽讲，是他那个特使维特科夫最早向普京提出了把顿巴斯割让给普京的想法，这主意是美国特使出的。小泽透露，正是因为维特科夫他提出的，是当时啊和普京他不是跑了五趟莫斯科吗，他提出的，哎，咱们得搞一个交换，我然后乌克兰放弃这个，然后跟你交换一些碎片的土地，是他的主意。小泽做出了回应，当然在这次这两个多小时的会议里边，维特科夫也再次说，刚才报道里也讲了，说那人家都说俄语，人家都公投了，对吧？那你为什么不能割让呢？他是这么个说法。小泽讲说，俄罗斯所谓的公投，那是占领后的一出闹剧，在刺刀下哪有什么公投啊。他说他在他们的人民中举行了投票，从入侵到所谓的公投中间过去了10年。他说当维特科夫提到这些公投已经被写入俄罗斯宪法的时候，他说我当场反驳，那如果明天普京又在哪个地方增加了一些东西，他们又进了宪法，难道我们还要听他的再次放弃吗？反过来，如果我把两个俄罗斯地区写入乌克兰的宪法，那他们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这是当着川普他们两个人发生的激烈的辩论啊！小泽呢也不替他瞒着，把这事儿都给说。总结到这儿啊，咱们做一点回顾，从这个打架吵架这过程中，咱们从里边跳出来，咱们看看整个的评价。上次普京提到的停战条件可不光是这些了，最早那说的这四个州我全要啊，我已经写入俄罗斯宪法了嘛，所以说你的条件就是承认我这四个州和克里米亚都归俄罗斯，这是原来普京的一个条件。那现在的停战条件是什么？只是完整的让出顿涅斯克。川普说了嘛，你占领了 78， 那还有 22% 呢，你都给我让出来，其他地区全部按战线停战，然后你承认这些地方就归俄罗斯了，实际上事实占领嘛。那原来你要四个，那现在呢就只要把这一小疙瘩给我，别的那就现在这样了。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的战场形势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有所转变了，这也是普京发出退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之前可没有什么产生变化了，只要乌克兰持续打击他的油气港口、油气管线和炼油厂，现在开始打他的电厂，那 普京的战争机器和工业机器就没有办法运转，普京和川普这一对儿就会越来越面对现实，回归现实。所以说现在这两边的条件啊，你除了生气之外，你跳出来看已经是大步的在退后了。那小泽他们咬牙再坚持，那后边他还会再次的退后。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根据战场的形势在发生改变的。什么东西是谈来的呀？没有这件事儿啊。那下边说是展望布达佩斯，卢比奥和拉夫罗夫两边进行了交谈，电话交谈，然后约好他们要在周四找一个地方面对面来具体谈，为布达佩斯做准备嘛。但说到川普刚才最后也讲嘛，以现有战线停火，就说到这个，俄罗斯已经公开拒绝了川普关于以现有阵地的这个和平停火计划。佩斯科夫讲，俄罗斯的谈判路线保持不变。目前他讲，没有关于普京和川普可能在布达佩斯会晤的细节，也没有讨论泽连斯基是不是应该参与。也就是这峰会办没办，我还不确定。别呀，那不是你的外长和美国国务卿，这不都见面了吗？都铺垫了吗？到他这儿，他根本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什么，你没有按照我说的办，那个峰会还有什么意思啊？大老远跑一趟，普京还得往这儿绕一个大圈，冒着是个人风险飞过去。就现在有人评价啊，普京的风险，就这次峰会，普京的风险在天上，小泽的风险在地面。什么概念？到了布达佩斯，你别忘了那可是欧尔班的地盘，出点什么事儿那可不好说。可是普京呢，到了那儿他就不怕了，因为欧尔班保着他嘛。但是在天上这那5000公里，那也不少呢，那也得飞几个小时呢，那也不好说呢。说两边啊，现在这事儿你要不答应我，我还不去了呢，就这么个情况。川普对这事儿也做了一个展望，说呢，我肯定是要去，当然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我认为他们啊也会到达那里。但结果却很糟糕，因为这两位领导人真的是互相憎恨，他们彼此憎恨至极，这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有点困难。他认为现在这场和谈最大的障碍难道是个人恩怨吗？这是个人恩怨，两个人互相憎恨的事儿吗？这是情绪方面的事儿吗？反他是这么理解的了。《金融时报》的评价说，欧洲和乌克兰现在有一些强势的声音都在呼吁把川普排除在俄乌的任何谈判之外，他现在已经切断了对乌克兰的所有的援助，现在什么也不给了啊，只有卖啊，他在里边还要赚钱，并痛苦地表明他现在已经和莫斯科站在了一起，而不是自由世界。说川普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实力和普京对抗，也没有实力来捍卫民主的原则，他参与这些谈判只会削弱和平的力量，就别让他参与了。所以说这也是我原来很久之前的说法，你就别在这里边掺和了。当然呢，他又不敢不掺和，首先第一他舍不得，因为这有 C位，这有聚光灯啊，这是天下第一事，没他以后都是梅尔茨马克龙在里边，人家在里边啊，这个调节，那他就被失落了，那他能答应吗？这是一。第二，你别管了，以后你美国你现在也不给东西了，以后你就卖军火就完了呗。那美国内部 75% 的共和党人认为应该支援乌克兰， 78% 的民主党人因为应该支持乌克兰，所以说他不敢退出去的。一退出去，他在美国国内，那他在这方面声望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他一个是不舍得，一个是他也不敢。大家说你干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他是不会的啊。另外说到欧洲，欧盟领导人现在是纷纷站出来支持泽连斯基。欧盟的外交事务，就算欧盟的外交部长吧，卡拉斯表示欢迎和平的努力，但俄罗斯并不想要和平。 布鲁塞尔将在礼拜四就那1400亿欧元的贷款来做出决定。这个贷款主要是以俄罗斯扣押的资产为背书的，他不会动他那笔钱，我单用别的钱，但是用这笔钱来为那些贷款担保，因为将来呢赔偿的时候要用这个划过去，实际上是一笔钱了。礼拜四要做这个表决，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布鲁塞尔啊，就是比利时，因为这清算银行在我这儿，我动最后俄罗斯弄我怎么办，大家得分担啊，现在这个已经基本说好了。但是彭博社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经通知欧洲各大主要国家，正式通知美国拒绝接受关于七国集团扩大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的计划。这计划谁定的？ G7 具体当时谁参与的？贝森特，当时七国集团一块来说的就是这件事儿。现在川普反悔了，我不再支持这个计划，他已经通知欧洲各主要国家，那你说礼拜四这事儿呢？我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川普现在已经不再隐瞒他对乌克兰甚至是整个欧洲的这种公然的背叛，他现在已经不演了，这钱不能动。那你原来祭期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我变了不行吗？我现在不让动了。那现在欧洲正在干嘛呢？准备本周还要通过第19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这里边最主要的，所有现在天然气的短期合同逐步停止，到2027年底，也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全部断绝。石油呢可能要快一点，天然气呢大概要到2027年底才能切断。那你说匈牙利他不答应啊，斯洛伐克已经没事了，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他们已经签了协议了，斯洛伐克左科现在已经不说话了，现在就是欧尔班。那欧尔班这儿怎么办？欧盟委员会呢设计的这个提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呢不是那个一票否决了，他们能够克服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过去的这种反对，能够保证他通过。这个提案呢需要欧盟成员国的合格多数通过就可以了，也就是原来的老规矩，55%以上的成员国能够代表65%以上的欧盟的人口就可以了，也就是不会单凭一个国家的反对就彻底阻止，他们现在把这个已经摆脱了啊，这个已经摆脱了。所以说本周欧洲的这19轮制裁应该问题不大，但关键大家关注就那1400亿嘛，明年2026年乌克兰就指这个钱打仗了。那你小泽不退，川普突然通知大家这钱不能给。到这儿我们评论啊，首先第一，由于川普的这个大反转，我们搞清楚了所有的细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乌克兰的又一个困难时刻又到来了，又到来了，这个难受了啊，这个难受了。但是这个很可怕嘛，那之前在川普断情报断军火的时候，乌克兰也扛过来了，打到今年的九月份吧，现在大数的统计啊，俄军的伤亡数字已经，就是经济学人他们的判断已经大概，他说是98.4万人到143.8万人之间啊，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区间，那你大概给平均一下，大概在120-130万人伤亡的这么一个状态，有将近30万人死亡，这是经济学人他们的一个估算。在前一阵困难的时候，乌克兰整个保证了前线没有明显的变化，在整个乌克兰的在俄罗斯猛烈的进攻中，没有一座中大型城市被攻占。也就是目前如果按照普京原来的计算，他要把这四个州全拿下来，经济学人的测算，你要按照你目前的进展，那你大概需要103年你才能把这事儿给办出来。而且现在讲，现在在前线集结兵力组织攻势几乎是等同于自杀， 现在只能是小股部队冒险前进，逐步啃下一些据点来，但是代价是极高的。他讲现在无论是俄罗斯方面包括乌克兰方面，防线崩溃这件事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尽管你有大部队或者怎么样，这在前线根本就没用啊，基本就是自杀了。那目前又一个困难的时刻，当然这次的难度比二月份那次的二打一之后的黑暗时刻要好很多了，我相信呢乌克兰这次一定能坚持过去。包括所有还对川普心存幻想，还对这个人有一些啊各种想法愿望的人，到这儿今天这个大句号我认为可以画下了，就是现在想办法怎么把它轰出去就完了，以后你就收钱卖军火就完了，别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行不行啊？那现在不知道做，他自己不愿意出去啊。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场战争的一些最新进展。咱们快速说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那儿还没了，又来了个哥伦比亚。川普呢认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是非法毒品的头目，然后就宣布终止了美国对哥伦比亚所有的援助。他自己发帖，那哥伦比亚这位左派的总统昂然不惧，立刻召回了驻美国大使。然后他一直，他问两人怎么急了呢？因为他一直批判川普持续打击那些所谓的贩毒船只，他老骂这事儿，导致呢川普对他很生气啊，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宣布了对哥伦比亚实施制裁，两国关系现在到了召回大使的地步。那原来他们什么情况？哥伦比亚是美国在南美洲最亲密的盟友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2022年被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因为北约是主要对付前苏联对付俄罗斯的嘛，主要在欧洲，那在这边呢也是相当于北约的这样的盟友，在亚洲谁？日本、韩国嘛。那在大洋洲就澳大利亚嘛，每次开会我们都去的啊，新西兰也去。所以说，原来哥伦比亚对美国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两边掰了啊。那说到阿根廷，在飞机上，媒体问到川普，川普人家说：“那你现在对阿根廷这么支持？”那你让美国的这些农民情何以堪啊？不是美国优先吗？然后川普说了一番话啊，这个特别厉害。他说：“听着，年轻的女士，阿根廷正在为生存而战，你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在为生存而战，没有任何好处给阿根廷带来任何好处。这都是他车轱辘话原文翻的。”他们是在为生存而战，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现在没有钱，什么也没有，他们拼命的在挣扎求生。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而且碰巧我喜欢这个阿根廷总统，我认为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但别说好像他们过得很好那样，他们事实上正在死去。这是川普啊说的这么一大段话。关于记者问的那个，你是不是忘了你标榜的美国优先、美国农民优先，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但是从他的嘴里我们大概听到了阿根廷目前的真实的现状，四个字：触目惊心。这比媒体报道的还要严重。我今天找到了一个最新的官方的数据，这是阿根廷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研究院他们刚刚公布的一个数据，九月份的通胀达到了 2.1%， 2.1%。大伙说 2.1%， 你不要太幸福吧，但您得说在什么基础上。通胀率达到 2.1% 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同比增长了 2.1%。您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去年的是多高啊，在那个情况上不但没有往下减，前几个月一直往下降，现在突然逆势上升，这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里边讲啊，对一直宣称通胀在逐步消失的阿根廷政府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比去年还高了。 现在讲啊，他们预测年季的年度累计的涨幅已经达到了 31.8%， 远超政府预期的目标。在各个领域中，住房、水电气等等涨幅最大，涨 3% 呢，都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啊，这个具体数我就不给大家说了。那在未来的12个月的通胀的预期，您知道多少吗？是 21.9%， 还是那句话，在前面的基础上。哦，前面那个通胀就已经是200多%、300多%了，在这个基础上现在又要往上涨。10月26号阿根廷中期选举，咱们就等着这个结果吧。所以说这个崩盘是非常可怕的。大家原来就信他这一个人，信米莱，信他的激情啊，去信他的那套理论，但现在你的人格首先自己玩花了，因为他妹妹嘛啊，收钱或者是这些事儿啊，这大家一旦你这个神像一破碎，就气了哗啦就破了啊，现在就这么严重啊。原来呢大家还忍着跟他一块支持，现在已经不行了。来说说以色列整个的所谓的停火协议有多么的脆弱。在加沙这边讲呢，说自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就已经被指控违反协议47次，至少造成了3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然后以色列军方表示啊，我们不有两个兵被杀了吗？然后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空袭，造成了至少2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啊，哈马斯还拒绝负责，说你是压到地雷上了。啊，这跟我们无关，没人打你，而且是我们控制之外的分支干的，这不是我们哈马斯的事儿啊，两边在互相指责了。应该说呢，这个谁也不在现场，这你也不知道信谁的了。但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现在我们已经接收了人质，我们必须重返战场并打开加沙的地狱之门。我没有负担了，我没有顾忌了，来吧。所以说这就说了啊，哈马斯让川普给忽悠瘸了，把他手里最重要的战略筹码给抛出来的。因为作为以色列这样的民族，一个人质的性命比天都大，所以说你现在把20个人质给他，精神大释放，那就没有任何顾忌了。所以说这个民族啊，他就是这个特点，人比什么都大，因为之前死人死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可以理解啊。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是关门关了多少天了？今天关了20天了。有没有最新的进展？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做了一个表示，说美国的政府关门可能要在本周结束。他说的这句话有所指，也就是民主党故意，他认为他们故意刁难不让他过，就在等这个周末的这个 No King 大游行。那现在大游行已经做完了啊，你们该说的也都说了啊，这个在街上该展示的也都展示了，那就这样吧，那你还怎么着啊？那他是这个意思啊，他前一阵本来就差不多该答应了，结果就为了等这场大游行嘛，所以说这一周啊，他认为呢有可能就谈完了啊，你该向民众诉求的也都说完了。但是目前来讲呢，看起来这周有点不太像，因为众议院已经被约翰逊解散了嘛，回家休假去了，很多人都出国了，哪儿找人去？因为你在参议院过了，你还得到众议院还得过一回啊，你喊不回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不这周今儿都礼拜几了，这都美国时间礼拜一二也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参议院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投票的议程，什么也没有。你这提前安排写这东西你还得弄一下呢，然后你还得这儿仓仓促促过了，还得把众议院的人都喊回来，这大概是不太现实了。所以说他说的这个本周通过，现在看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而且目前看川普没有任何妥协的松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就这几天的事儿了，要不然川普24、25号就动身了，他就去马来西亚了， 然后就去高氏早苗今天上任嘛，那就去见高氏，然后再去韩国，再见完习近平，那就等着吧。这一晃十来天又回去了，他哪有功夫在那儿给你签字，再给你搞这事儿？所以说，就看这两天三天，我觉得是没戏了。为什么川普没有压力呢？主要是两点：今天股市不错呀，美国的股市没有因为这次关门有大的影响，今天反正没涨没停，也不错啊。而且川普的几个民调还那样，40出头，40上下，也没上也没下，并没有因为这次政府关门而崩盘，股市也没崩盘。所以作为川普最在乎的这两件事儿，他没有压力，他没有什么压力啊。在这儿呢，顺便也说几句我对美国目前形势的一些观察。上演了这么一场不要国王的大游行啊，说有这么700万人吧。但是你仔细看，我也看到美国媒体的一些判断，这次呢，并没有把这次的情绪扩散到中间选民的范围。中间选民出来的应该说数量并不是特别多了。当然现在以现在的民调，民主党稍微领先。当然也有很多人依然对民主党不满意，你说共和党不好，那民主党也不怎么争气，你们这帮人就能强多少呢？大家都不是特别满意了。所以说现在看，你要认为就以目前的情况认为民主党啊，通过这次大游行或者后边还有，现在就占据上风，如果今天投票他们就能把众议院翻过来，然后在参议院能不能打一个平盘回来，夺回三四个州来，现在看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把握啊，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把握。因为川普毕竟还是做到了很多事，昨天我在节目的最后讲到了这个，你比如边境的失控问题让他解决了，尽管手法很粗暴，甚至有违宪的嫌疑，但把事儿毕竟给办了。另外有让很多中间选民非常反感的那个 VOC 觉醒运动，不管让他在军队还是在各个方面，在大学让他给打得七七八八。尽管川普现在有很多出格的举动，有很多荒腔走板的行为，但他的支持率并没有崩盘。说到刚才这两个，一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极左的觉醒运动这件事儿，让他给打回来，这个是很厉害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哪怕把这两件事办了，现在他们就能容忍，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判断啊，他并没有崩盘啊。那什么能导致最后的结局？俩字儿，一个是失业，一个是通胀，一个是物价，都是经济的领域。随着整个的关税越来越向消费端传递，那物价现在已经开始叫苦连天了，那就不知道下边会怎么样。整个的经济现在在进入一种衰退的状态，有很多人处在半失业的状态。如果大家对这件事儿呢，这种不安啊，这种隐忧蔓延的话，那大家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会失业，到那时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关键这两个还都没有发作，有迹象，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川普他们还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所以说政府关门关呗，他不怕啊，他不怕。另外说到美国的新闻，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三个法官组成的一个评审小组以2-1的投票裁定，暂时搁置了下级法院禁止部署联邦部队的这个禁令，也就是在俄勒冈州在波特兰部署国民警卫队这件事呢，原来被法官给停了嘛，结果到上诉法院把这个给搁置了，也就是川普可以派了。这怎么回事呢？这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三个法官组成，两位是川普上个任期任命的，一个是克林顿时期任命的，结果这两位他们就2-1允许川普推进把国民警卫队继续部署在波特兰，也就是把之前那个禁令给撤销了。上诉法院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会不会去最高法院打官司，那就是后边的事儿了。但是别忙，他这个官司呢给停了，但是 往波特兰部署部队，还有另一个法院的禁令在那儿管着，那个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到现在还是不能啊，他就把这个给化解了，那个还不行啊，这是有这么一件事儿的。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下边我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出了一件新鲜事儿，中国呢突然做了一个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免了部分驻外的大使，结果把这位李成刚，这两天贝森特天天骂他，说跑这儿美国犯神经病来啊，直接啊到这儿说，如果你们不答应把那个港口费去了，我让你面临什么地狱之火啊，导致世界大乱啊，我们要折腾啊，同时当着贝森特的面给中国国内打电话，对英伟达实施制裁，然后还把他说的话翻译给贝森特，那边都听不懂他说什么呀，目瞪口呆，然后他还专门把这事儿翻译给人家，给那帮给气的，说骂了好几天了嘛，结果这儿说免去李成刚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另外在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的啊国际组织的副代表的职务一并解除。那有很多人说这中国怂了，因为这两天人家骂，是不是就把李成刚给撤了，这个呢是有一个误会了，因为这些职务呢他早就不当了，他从2021年他就开始担任世贸组织中国的全权大使和刚才瑞士和日内瓦的这日内瓦办事处的一个副代表，他一直当着这个。实际上在今年的3月份他不是当贸易代表当商务部副部长了嘛，就给调回来了，调回来以后原来那个差事他已经不做了，所以说呢，但是所有驻外大使的任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习近平还得签个字，所以到这干嘛来了，补手续。那等于他现在还是不是，还是中国的贸易代表，还是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那你说这两天马上就要再谈判，和何立峰一块儿去谈判的，对不起了，还有这神经病，还有他。所以说这个呢可能很多人啊误读了啊，一看这很多川粉一看我们又赢了啊，你看中国怂了吧，我这刚点名自己灰溜溜的把这人给撤了。没有啊，他只是按着程序把他很半年多前以前当的那个前职给免了。补了个手续，没有任何的外交或者是政治上的意味。每一个驻外大使的免职都要走人大常委会，但是不能因为免一个人大常委会为你就要开一次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一定要凑足人数，凑足一波，一大帮人一块儿来走这个程序。实际上李成刚这个人早就交接完毕，早就出现了，一句话，中国不可能在现在临阵换将，更不可能是因为美国方面的压力来换将，你想都不要想。现在这情况啊，两边的这个斗争的优劣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至少是一个平盘的格局，你让我换我就换，门也没有啊。所以说这是半步不退。那这边这个换将呢是一乌龙，美国那边可出事儿喽！今天很多的美国媒体都注意到了，自从10月9号，今天都多少号？都21号了，这都多少天了？10月9号中国宣布反制稀土出口之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尔就人间蒸发了，连公开露面也没了。那他是不是就说他儿子那地方银行出事儿，老头是不是处理那个去了？那先不管，问题是整个商务部现在也静悄悄了，也就这么多天，美国商务部一个新闻发布会都没有，一张新闻稿都没发，整个部门都给摁下了暂停键，摁下了静音键，整个美国商务部没有了。中国这边说是卢特，然后那边呢说是李成刚，结果人这边张牙舞爪的又回来了，美国那边那大将现在反而静悄悄了。今天有很多的美联社等等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了啊，还有那昨天我提问的，对不起，那位同志叫纳瓦罗的呢，多长时间您没听到他的 啊，在媒体上的那些啊，那些战狼的言论了，你也找不着了啊。纳瓦罗现在也严重的被边缘化了，哎，所以说这两边办事儿的呀，就这么个情况。说到贸易战呢，彭博社给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川普呢在这次峰会之前，也就是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他们谈判之前，川普呢谈了三大议题，这次重点谈就谈这三件事儿，也就是把稀土、芬太尼和大豆列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的议题。这是彭博的报道啊。啊，川普讲，我不希望他们跟我们玩稀土游戏，这件事儿呢，要以后咱们就以后别再打这张牌了，咱们搞一个稳定的机制，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中国会答应吗？他会没说吗？我已经有核弹了，但我不会天天做核威胁，那也就找倒霉。你念不出溜的，你就别说话了。你有我知道了啊，你就别说了，就完了。哎，这个呢，我相信中国会答应。另外呢，川普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停止芬太尼，也就是那些前体化学品的出口。这事儿呢一直就有争议嘛，它是很多原材料，它是很多化学成分，你可以把它做成芬太尼，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别的。因为这阵儿呢，中国自己好像也做了一些工作，那现在做这买卖的这帮毒贩们现在都在墨西哥呀，都在别的地方，他们把它进行合成加工。那原材料你不能禁了啊，原材料禁了，那你美国别的药品你也没法干了。因为都要用这些原材料，这是通用的原材料，这你不能偷没了啊！这两边还在说了，另外一个，中国你得恢复大豆的采购。川普认为这三个议题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啊，他还讲啊，我和中国人领导人关系特别好啊，我们在这儿呢认为这是可以的。那100%关税呢？嗨，我那就是个数字，这关税不可承受，不可持续啊！我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没有问题，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必须是公平的。大家注意这句话啊，这是他对媒体的一个郑重的一个说法了。文章很长，我不再给大家全面念，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目前看这三件事儿。那有个对应吧，说到稀土能不能保证正常的供应，你现在把我军民两用的和军用的全给我停了，能不能给我恢复？你不恢复我 F-35 包括战斧导弹我都没法做了，那我以后怎么办？所以说你必须给我恢复。那既然可以谈，既然贝森特和何立峰已经电话视频已经聊了一次，两边还要在马来西亚继续聊，那说明呢这件事有谈，也就是中国可以做有条件的让步，那对应的就是科技封锁、科技管制，那个小院高墙，那你美国也要做有条件的让步，这两件事还是对等的，我让多少你必须也得让多少，否则的话你再给我英伟达那二手芯片我不要，我要更好，你答应不答应就这么简单，要没这个那这也没有。很厉害啊，现在双方已经是平盘了，现在已经是对等在交涉，这个没什么好商量。大豆问题这不是事儿，芬太尼的问题也不是事儿，这俩其实是一件事儿啊。只要关税下降，那大豆肯定买，这个没问题，你先把那关税给降下来。这话谁说的？川普说的。他有信心和中国达成大豆协议，他讲我们可以降低中国必须支付的关税，但中国也必须为我们做点什么，他直接把这个对应起来了，也就是关税，这个应该是贝森特和何立峰前两天也都谈好了。说到芬太尼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前体化学品什么都用，你比如说咱们要说做一个什么，你比如说拿面啊做一个什么东西， 啊，这东西致癌或者是有毒，那这东西咱不能吃。那你不能让把面给停了吧？你可以，那面干什么的都用那个面呢？你不能把那基础原材料给停了啊！你不能因为蒸出那馒头来，啊，就跟前一阵那个幼儿园似的，往上刷点盐事儿，啊，最后让孩子们都铅中毒了。是，这以后咱就别干了。但你不能让我把面给停了吧？所以说这事儿你是没法弄的啊！这那件事儿呢，就是，啊，人家原来提嘛，你在人民日报头版，你给我盯的什么登一个反对芬太尼的一个文章，或者是两边吧，互相建立一个机制，你也可以到我国内来，咱们联合执法，你联合盯着还不行吗？管道沟通等等，那个事儿我认为也好商量。所以说到呢，第一个是稀土对高科技这件事儿串上对了。然后大豆和芬太尼对应的是美国的那 20% 关于芬太尼的关税。那现在看这个意思，大豆现在那边都疯了，因为你给阿根廷200亿，然后华尔街还得再给凑200亿，各大银行现在都凑钱呢，美国农民都急了。那他这次的让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原来那20里边我认为可能让10能守住10%，现在我认为那20%可能都完了，啊，就看着守不住了，啊，所以说这两件事呢，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原来说的那三大议题，还一件事呢，那就是台湾问题。今天新闻的第一条咱们就说了，川普表态了吗？他认为没有台湾问题，习近平不会进攻台湾，我信任他。那没有台湾问题，所以说这三件事呢基本上也就这样。咱们听川普的口气，刚才讲了啊，中国和我将会达成一项真正公平非常好的贸易协议，我们会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棒的协议，这是他的原话。这什么意思？当川普这儿主动讲公平的时候，意味着原来由美国单方面制定规则的那个主导权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什么人喊公平啊？只有在身处劣势的情况下，我要和你公平竞赛，我跑不过你，或者是你有什么优势我拿你没辙，咱们俩能不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或者是怎么样，原来你占便宜，咱们能不能公平？呼吁公平者往往现在是劣势的一方，所以说现在公平变成了美国的呼吁和喊话，这至少说明中国从之前的被动到现在和美国之间，至少在川普的心理状态下，现在至少是平盘，甚至认为他已经是劣势的一方了。当川普昨天几次重复这个我们要一个公平的协议的时候，说明原来由美方占据优势主动进攻，中国是主要采取防守，现在已经变成了至少是战略相持，甚至在心理上现在已经出现了攻守逆转的这么一种心态。当然还是美国强，但川普现在我需要和你进行公平的协议，把底全卸了。你要品这个，他把他的心态完全都反映出来。所以说目前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下边说是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他讲啊，就像是拳击手在冠军赛前互相叫骂挑衅一样，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也在互相放狠话。说到贸易大战，贝森特说了，你这是中国在对抗全世界，如果你不收回你那个稀土的威胁啊，那我们不得不会不和中国全面脱钩，大伙儿和你脱钩。那中国这边呢也都拿毛泽东那句话嘛，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全面的胜利。两边呢就跟那个拳击手在走上拳台之前啊，腰体重的时候都在那儿眼瞪着眼，在那儿斗鸡似的，互相叫号啊，在那儿互相骂啊，他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目前情况呢是这样，贝森特呢计划在本周和中国官员会面，川普呢多次表示寻求和中国达成协议， 而且公开表示那100%的关税没有办法持续，他仍然钦佩备受尊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全完了，现在是美国急于达成协议，这就反映出现在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如果双方真的开始交锋的话，为什么你着急啊？那最后倒下的不一定是中国。原文是中国更有可能将对手击倒在地，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判断。说到川普在发动这场贸易战的时候，当时他的假设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远远多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因为你出口的多，所以中美国掌握着全部的筹码。他讲如果美国能够轻松替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我绝对，我拿这个作为威胁嘛，我占据优势。但是后来发现某些关键的商品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里边呢，现在已经知道的牌有稀土，还有一些其他关键的矿物，人造金刚石啊，之前都讲过石墨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吧。另外还有别的这些东西啊，他牌很多了，他随便举了一些例子啊。他说你比如说上周公布的一个新的分析讲，说中国是美国很多常用药物关键化学成分的唯一供应国，包括抗生素、心脏病的药物、癌症治疗药物、过敏的药物。研究发现美国使用的近700种药物依赖于只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化学成分。也就是说什么，这个你也依赖，唯一的供应国。如果中国一瞪眼，这些东西不给了，你这关键的700多种药物你就完了。说现在都在找自己的发力点和施压点，到目前来看美国的尝试并不太成功。你比如你制裁他芯片，他制裁华为，到现在呢华为好像还实现了反弹啊，好像也没打死他。你在人工智能 AI 上面打他，但中国现在那 DeepSeek 好像也没死透，现在也都在搞这个。目前看呢，现在人家不光这些牌脸吧脸吧，好多牌呢。所以说这个呢，一开始川普他们打的是非常粗糙啊，这个兵棋推演各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方你有多少把柄在对方手里，你攥着对方多少，研究的是不够的。为什么研究也没用，都看川普的一念之间。贝森特讲了吗，最后做决定的都是他，他脑子里就是什么17万亿、20万亿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想法，还在那儿非常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跟他说也白搭。所以说现在人家是这么讲，当然金融时报也讲中国也没有办法在这场贸易战中全身而退。首先现在在美国的贸易中损失惨重，很多中国企业为了生存现在必须依赖出口，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失去美国市场份额的后果，他自己也不行。而且国内呢大量的这个企业倒闭，员工失业，包括军队的这些烂事儿，所以说中国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说中美是全球经济两大重量级的选手，当两位拳手对垒的时候，一方常常会在当日被判胜出，也可能把美国现在眼下击倒了，但更多的时候双方都会留下长期的无法治愈的伤痕。这个他写的也算是比较客观。所以现在呢，咱们通过他这篇文章作为参考，再看前面的这三大主题，我今天这么看，美国要做出大的让步。因为谁着急？你着急，你拖不起。中国它可以惨无人道，它无所谓老百姓，无所谓它国内的企业和经济，它可以拖，美国拖不起。所以说这一点就要了命了啊！来说说中国的新闻，说说中国的四中全会。正好在四中全会之前，中国统计局爆出来的最新数据应该说是一个经济的大减速。 实际上那天给大家介绍彭博的那篇东西已经提前给大家预告了，咱们看看统计局啊这帮小编们他们给组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第三季度 GDP 是增速最后是 4.8， 是四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说是 4.8 呢，其实这里边都藏着水分呢。实际上三季度的名义 GDP 是 35.34 万亿，你要拿计算器摁一下啊，和去年比，那去年三季度它已经经过了五次经济普查修订为 34.1758 万亿，那是比较真实的了。那你要拿 35.34 万亿比上那个 34 点几，实际上同比 GDP 的增长只有 3.7%，你要比修订以后的真实的只有 3.7%， 结果官方呢故意和那个修订之前的那个数据来比，它比出个 4.8 来，实际上是 3.7， 它的平减指数是负的 1.1%。 我们原来都讲了，这个 CPI 是商品价格的价格在下降， PPI 呢是产品的批发价，然后这个平减指数是什么呢，是整个社会的繁荣指数，是负的 1.1%， 衰退还在继续啊。这是这个啊。另外它的社会零售，昨天彭博说的那对啊，增长的只有 3%， 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另外1到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五年来第一次变成了负的。简单跟大家说，那你这玩意儿投资是负的，在减弱什么在增长呢？债务。比较一下2023年的政府的债务，新增债务 9.6 万亿，和上一年大幅增长了 34.8%， 这是前年。去年又新增债务 11.3 万亿，比上一年又增长了 17.6%， 结果到现在的1到9月份今年，这还好几个月呢，它已经增长了 11.45 万亿，比去年一年都多，比上一年狂飙了，同等时间狂飙了 59.4%， 比2019年疫情前九个月的政府新增债务，当时只有 3.99 万亿，现在增长了 187%， 年均增长 19.2%， 大幅的增长债务，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非常的凶猛。那投资呢，投资说到1到9月份下降了 0.5%， 9月份这一个月的投资同比下降了 7.1%， 咱们都知道 GDP 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嘛，出口说的是顺差啊。那现在消费刚才已经是十来个月的最低了，那投资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负的，九月份是负的 7.1%。 六月份的时候当时是下降了 0.8%， 到九月份一个月一个月的扩大，九月份的降幅扩大到了 7.1%， 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非常惊人啊。也就是前九个月政府的债务同比增加了 59.4%，和疫情前相比增加了 187%， 反而固定资产的投资下降了 2%， 和疫情前相比下降了接近 20%。 政府在增加，大量的增加，然后呢投资在猛烈的降低，这国家现在就靠借债在过日子。现在这三驾马车里只有出口的那个顺差在增加，现在消费在就这么个德行啊，在衰退，然后呢投资在大幅度的降低。现在呢在四中全会之前给他报了这么一个好消息，那就看这四中全会他们怎么办吧。简单说说四中全会现在是有这么一些观察，因为这是一个秘密会议。四中每次开这种几中全会的时候，在北京呢除了市中心啊，地铁各方面，特别是在北京的西侧，因为他在京西宾馆嘛，在公主坟那边管的是比较严 啊，反过来在建国门这边，在东边这边，你比如说在什么啊世贸中心啊，所有的这边好像管的还相对松一点啊，还松一点，因为他就是300多人，然后在京西宾馆一个小会场，他也不去人民大会堂，人家开一个闭门会议，全封闭会议，他对社会的干扰相对和开两会啊要稍微的好那么一点儿，那也是各种警惕的眼睛如临大敌在那儿观察，所以说他动静可能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可观察的点呢，那就是新华社呗。新华社呢是每次都要一前一后写两篇社论，一个是在会开始的时候他要有一篇这个大概定调的这么一篇社论，然后最后的那篇社论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宣布，也就是四中全会他要做出一个什么决定，他把那个给公布一下啊，就是一前一后这两篇东西。那现在第一篇东西已经出来了，这篇东西的新华社社论是昨天中午12:01发出来的。新华社社评，在持续奋斗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这是这篇社论。我呢，咱们经常是比较嘛，有时候你要看这四年五年这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习近平来说啊，又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向后边不能说奋勇前进啊，叫奋勇倒退了多有多远，你得拉过来看。你把五年前的那篇文章，一前一后的第一篇新华社的文章是这样，开辟中国知识的新境界，这是当时写的这篇社评。你把这篇文章和今年的什么在奋斗中什么啊什么什么来着，在接续奋斗中谱写新篇章，和那个呢是什么开辟中国知识新境界，两个意思差不多。上次是新境界，这次是新篇章啊，你把这两篇东西比较一下，这篇东西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了习近平在奋勇倒退直奔金正恩化。很多那些摇棍们还在那说呢啊，这四中全会完了啊，习近平马上就下台了，现在里边正在妥协，这他妈鬼扯这些玩意儿啊，我也不知道那几个媒体啊他们真拉得下脸来，以后自己那信誉何在，你们就登这些东西啊，还在那扯这个。那个咱们就不驳斥了啊，因为那里边它有庞大的受众，很多人呢就等着这些精神食粮在喂养，那我就管不了那个了。我们的观众朋友没几位听那玩意儿的啊，我也就懒得驳斥他们了。咱们就说说这篇东西，在五年前呢，在里边是写了这么一句啊，说整个呢以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啊，就搞了那个十四五规划，他们就制定了一个远景目标啊，这是有这么一句提到了习近平。然后后边呢还有这么一句啊，我找到我看看啊，我找到啊这儿。然后习近平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发人深省，只有扎根本土本国土壤，汲取充分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最管用。实际上整个这篇写挺长的这么一篇文章就提了习近平两次，这是在五年前，当时还是这么一种2019年10月27号发的这篇社评。那看五年以后这可就不得了了，你一对比你就能知道他已经走了多远。第一段啊，那十四五计划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啊，体现了以习近平同第一段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啊，这个什么搞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又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两大奇迹，这是第一段，这就开始了。然后第二段，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的为首的什么党中央总揽全局，掌舵领航，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什么攻克艰难，团结奋斗啊，这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就整个的这篇社评，你可以讲就是一篇习近平同志的一篇赞美的这么一篇文章。 然后十四五期间我们取得了如此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第三段啊，坚强领导啊，然后在习近平新时代特别主义啊，什么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我们战胜了困难，然后是我们的最大底气，无耻吹捧，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你翻翻五年前的那篇文章，还没到这个程度呢。五年眨眼即过，在这五年从十九大到二十大，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然后还有呢啊，后边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啊，就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就我嘛。然后后边下一段，然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人类什么必将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见之未来，催人奋进，基本上段段都有习近平。然后呢，没有习近平的话，也有中间的几句话打着引号，也都是习思想里边的一些断句放在这里边。最后一段，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什么思想，然后呢什么戮力同心。我看程鹏写了这么一句令人绝望啊，说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一茬接着一茬干。程鹏讲这是整段话的这个文眼，说呢你就甭指着了，习近平要接着干，所以说这要干到死啊，就觉得这是倒数最后倒数第二句啊，这写的这一段就可以讲基本上段段都是习近平啊。至于那帮那蹭流量的自己写小作文的指这个吃的啊，这帮造谣分子认为习近平如何怎样，咱们就你就把2025年和2019年的这两个文章你就把它放在一起，你就能够看得出来非常夸张。习近平本人现在在中共，现在在中国，现在已经全面的金正恩化，已经你要看金正三胖在那儿有多大的份儿啊，到那儿是什么状态他就什么状态。他一走进会场全场起立，原来鼓掌都是这么鼓哈啊，然后随着那个音乐节奏啊，运动员进行曲啊，还是什么呀，开运动会不老放那个曲子嘛，然后大家节奏鼓掌。现在都到什么了，跟朝鲜话叭叭叭叭叭得快举快鼓掌啊，现在军队那帮大老爷们儿现在都瞅着都犯贱啊，哒哒得那么鼓，然后面带微笑，然后做崇敬状做激动状。习近平黑着个脸，然后挨过扫过啊，他得看看你们这帮人像不像跟朝鲜那帮相提并论。所以说你要把这两篇东西你一看，他现在在全党全国全军各个方面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种状态，在大步的金正恩化。所以说你还指着后边，我也不知道下边他们那帮人的作文是怎么写啊，这是一个中国的现实，这也是一个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常识。下一步要想了解中国要会做哪些转变和发展，你要建立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贴近事实的这种判断。你要让我说，这孙子就干到死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间接的方式？有啊，那最后就军委主席干到死呗。那将来你比如说实在干不动了啊，也不愿意怄那个气，也不愿意受那个累了，那大权我是不能放的，那我就掌握着军权，然后就你们干呗。那军权他是永远不会放，他是会干到死的。现在原来这不是有作者写文章说当时江泽民让人家给忽悠的把军委主席给让出去，最后一度想要回来，想后悔来着，后来说儿子呀或者是什么最后碰到一块啊，这怎么给让出去了，能不能再反悔，反悔不了了，那就稀里糊涂给让出去了。这个所以说习近平这个会汲取江泽民的教训，没戏。 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李平说不要建，不建议大康推股票，因为影响股票的因素太多了，涨了人家就一声谢谢，一旦跌了人家会骂娘，犯不着。对啊，这个呢我是我就是说这事儿，我也会很技巧的啊，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啊，因为作为新闻角度，你比如说这个澳洲这稀土大跃进，大炼稀土马上就开始，我们在说新闻的时候我会点到这个，但你说推荐大家买股票我也不会那么说了。谢谢您的嘱托，谢谢您的叮嘱。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说郑丽文当选至少证明了两件事，一是台湾对于这种公然勾结境外势力的人毫无办法，如果郑丽文和国安长带了头还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以后会不会会有更多的人效仿？会的。您这不是一个问号，这是个句号啊。第二呢，是证明中共用小红书、抖音还有微信等等这些东西干扰台湾政治确实有效。如果2026、2028中共加大力度，会不会反转台湾的选情，扶植蓝白上台，签个协议，兵不血刃的拿下台湾？这是中共的计划。你要说事实就签政治协议或者是两边什么协议，那个倒未必，那主要就是经济嘛。从蔡英文到赖清德，现在和中国的经济脱钩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包括来旅游，现在台湾的游客基本都是其他国家的人了，那些大轿子车呀什么的，那些原来的大巴车一车一车往故宫拉的什么的等等，你要看基本都是外国人了，没有中国人，差不多了。而且有那种切身的体验，你现在的台湾到台湾去坐出租或者是坐什么 Uber，你像我这种一张嘴一听就是大陆来的，不管是支持蓝的还是绿的，人们呢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都会知道你是从大陆来的。现在因为经过蔡英文和赖清德前后的努力，不管是蓝营绿营，现在这个心理距离现在已经形成了啊，这个已经形成了。通过这个像洪秀柱 2.0 版的郑丽文这又出来，包括呢这个行不行，那你看看那馆长就知道了嘛。馆长原来最狠的时候他直播，你看此时此刻我们看直播的人差不多9000人吧，啊，有这个热闹的议题大概1万到1万2差不多有这么一个状态。馆长现在跟我差不多，就直播的人数跟我差不多，原来他可不得了，那有十来万人，有几万人，很寻常的。原来关注的人是很多的，到现在折腾的，就公开的自己给自己抹红，公开的这投奔中共，那老百姓还是不吃这一套的。所以说，作为郑丽文，他现在这么激进啊，现在呢基本也不演了，彻底要跟习近平来推动统一了。习近平原话嘛，叫推动统一。那咱们就来着吧，我还是不相信台湾这点底蕴连这个都扛不住，那完了，那就是自己找的，那就是自己的宿命了。我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了。墨尔本老农说乌克兰靠不住美国的，俄罗斯也不会靠，对，普京也不会靠着他的，这样的川普，美国会对世界越来越失去影响，美国的影响力和美元的影响都会剧烈的下降，这是真的是西降，太帮衬了。他们在落实习主席的指示啊，东升西降嘛，自己就这么做。Velo 说，在房地产大增长的时候，中共是拼命的印钞，用房地产这个大的蓄水池把它圈住了天量的新增货币，这个是。现在房地产不行了，蓄水池没有了，不敢大幅度印钞了，就大规模的举债。他老盯着那150万亿，你们都存着吗？你存银行里边那利息，那五几俩钱儿那也不够，我多给你们点利息还不行吗？啊，有的人还是愿意投了，因为发的是国债。那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那老百姓还是相信政府的嘛。所以说在中国的经济学中，对通胀是很畏惧的，对通缩体感不强，因为以前发生过一次啊。 就像习近平说的，价格便宜了难道不好吗？这个就是他对价格通缩的这种认知。那现在便宜成这样，古建商农啊，那些 PPI 那些企业批发价 PPI 现在已经三十几个月了，持续在下跌，跌的已经没法看了。那现在那些企业就倒霉呗，大量的失业呗，失业收入更加降低，那就更没有钱消费呗。大宗商品房子汽车现在谁也买不起，那大多数人现在就这么忍着呗。那现在这个大盘推不动，那现在还想刺激消费，现在我看今天李迅雷先生给出了一主意，要跟富人要多征税，然后往穷人这儿撒点钱，实际上就跟我们这儿工党什么上来不都这么干吗？杀富然后济贫。那不知道习近平会这么干吗？不会，因为那个金字塔上边那部分是他的统治基础，你看现在都穷成这样，他给体制内的人涨工资，他给体制内退休的这帮人士涨工资，所以说这个是他是很拎得清的啊。这次的四中全会我认为机会是不大的，因为习近平主体的思路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大的改变。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